啊，虽然还是农历新年啊，所以呢啊，还是要啊恭喜大家啊，这个猪年里面啊，恭喜大家是猪事蒙恩啊，灵命更新啊。大家可能会好奇哈，这个怎么会什么我跟太太会跟那个猪拍照？啊，当然是猪年了，要跟猪拍照了哈。但是这个猪是在什么地方？大家知道吗？啊，有没有人去过啊？没去过啊，那下一个图片你就知道了哈。哎，有没有反应了？哎，有了啊，这西雅图啊，在西雅图的这个那个农夫市场里面的啊，就在那个门口，就在那个猪就在啊，所以大家有机会你去西雅图旅行的时候啊，记得跟那个猪啊那个拍个照。过了猪年以后，可能的意思就不大了啊，猪年就有意思啊。那为什么我跟太太啊，还有啊小儿子哈 啊会去那个西雅图呢？哈，这是一月尾的时候啊，我们一家人啊在西雅图啊有短短的啊有大概五天的时间哈，我们一起的来啊相聚哈。啊，主要是因为我的大儿子啊，因为他在啊西雅图工作啊，他打算是啊今年他要回来啊，八月的时候哈，他要回来多伦多啊结婚了啊。他在打算呢结婚啊，其实啊结婚以前哈，他也打算就是回来多伦多工作啊，所以如果他回来工作的时候呢，那可能我们会啊，我们去西雅图旅行那个机会就哈哈啊就不大了啊，因为没什么意思了，特别去西雅图啊，所以就趁他啊还未啊回来的啊这个时候啊还可以住在他的地方啊，所以就啊一家人在那里啊。其实我们很久没有一家人啊旅行了啊，所以也这趁着这个机会啊，也有啊不同去了不同的地方啊。他在啊 Uber 啊那个上面那个啊图片那个公司里面啊工作的啊。这几天里面我们也有很好的相聚啊，除了去不同的地方啊以外啊，还有我们也可以彼此的哈，有啊更多的时间可以啊分享哈，一起祷告，也为着他们的啊前途来祷告啊。其实我两个儿子现在都是在那个前途啊工作方面啊是需要啊大家来啊祷告哈，因为儿子他要回来啊结婚啊，要在多伦多定居，他首先第一个事情要做的就是要找工作啊。那当然，如果他的公司啊，可以给他转过来啊，多伦多那是当时最好啊，但是那个还是神的啊安排啊。小儿子也是啊，刚去年在多大毕业以后啊，他本来是学音乐的哈，但是他又啊有另外的想法哈，他要去当一个消防员，所以呢，这他现在又在去考那些消防员的那个要报消防员那些资格啊，也不容易的啊，要几个月的时间啊，很难的啊。所以也为着他们的前途来祷告哈，看神怎么样来啊带领哈我们的家庭。有没有这样的工作？告诉我。好啊，大家可能知道，今年啊在万民堂里面哈，我们啊前阵子也跟大家报告过哈，这是我们啊那个事工的其中一个的重点啊，就是门徒训练啊，大家可能看过了，有三个啊，一个是小组啊事工，一个是门徒训练啊，一个是啊堂址的啊的问题啊。所以啊，今天我跟大家来啊讲的这个题目啊，就是新年啊立志要做门徒啊。但是那个农历新年的时候啊，大家也需要有点的立志啊，我们就立志要做主的门徒。其实门徒训练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哈。是耶稣啊离开世界的之前啊，他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大使命，是吧？啊，就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啊。所以一早开始啊，主已经给我们有这样的啊一个使命啊。但是一般来说哈，很多时候教会哈或者弟兄姐妹啊，对门徒训练啊都有两个哈，其实还有其他，但主要有两个的误解啊。第一个误解是什么呢？啊，就是说啊，如果教会里面啊，我们安排了不同的聚会啊，不同的课程啊，大家今天来到崇拜了，今天早上我们有祷告会，有主日学，还有我们啊有小组啊，还有其他的训练。只要弟兄姐妹啊，我们来参加啊这些的聚会啊，我们就自然你就会成为主的门徒了啊。可能大家也有这样的想法啊， 但经验告诉我们啊，在过去这么多年的啊教会的经验里面啊，这是不那、这个假设哈、啊，这不成立的啊。就算弟兄姐妹来参加这次聚会，他不一定啊可以成为主的门徒。那另外一个假那个误解啊，就是说啊，如果啊我们啊那个门徒训练啊，这是一个啊课程。啊，一个特备的课程啊，好像那个军训一样的啊，有一个课程。那弟兄姐妹参加这个密集的课程以后啊，他就可以成为啊主的门徒了啊。我们也成也有这样的哈、啊，比如说我们也有那个啊塑造主生命的啊这一个门徒训练的课程啊。但是门徒训练不是一个课程，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课程一完了以后。那我们就没有那个关系啊，持续的要继续要做主的门徒啊，所以这两个误解啊，我们怎么样来面对？其实我在那个传时间的传道人以后啊，我跟教牧同工讨论领袖讨论的时候哈、啊，我就给自己啊，其实那个职衔哈、啊，是我自己定的哈、啊，我就叫着门训传道啊，大家可能有些人啊会听过了哈、啊。其实我就是希望哈、啊，特别在门徒训练上面啊，我希望可以方上多一点的啊那个思想啊，多一点的精神啊实践啊，所以我的其中一个很重点啊，我的侍奉的重点啊，就是啊门徒训练。所以在过去的两年里面哈、啊、我的花了不少的时间哈、啊、读书啊，或者参加一些的会议啊，或者跟不同的教会啊教牧同工啊大家来啊分享啊哈、啊、就是一直来研究思想究竟教会在啊门徒训练上面啊我们应该走的方向啊策略是怎么样。感谢神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哈、啊、那个啊加拿大的啊华福啊也啊，把门徒训练啊定为那个华人教会的一个重点的一个方向啊，所以在过去就办了哈、啊、不同的讲座啊哈 比如说哈、啊、有两个啊是我今天特别啊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哈、啊，这两个啊可以说是意向哈、啊，对我自己来说哈、啊、是有很深刻的哈、啊、领悟啊，也是希望在教会里面以后可以继续推动的还、啊、有两个哈、啊，第一个就是啊。曾经发牧师啊，他所推动的啊，这一个叫做啊锐意门徒训练的啊这一个的啊意向啊，所以啊去年的九月的时候啊，也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去参加了这一个啊锐意门训的会议啊，我们叫做 IDMC 啊，就是 Intentional Disciple Making Church 啊，所以门徒训练是需要锐意推动的啊。不是说你就来聚会你就会成为门徒的，我们需要特别的来训练一些人啊，为他们来啊安排啊，怎么样帮助他们在属灵生命来长进。那另外一个就是刚过去大概两个星期以前，我参加了这个一个的讲座啊，就是免导同行啊这个讲座啊，英文就是 mentoring 啊，就是有一个福利者跟一个受导者啊，两个人啊，一对一的关系。所以这两个啊，我觉得在我们教会当中啊，未来我希望可以推动啊弟兄姐妹这两方面啊来实践啊。第一啊，就是从那个 mentoring 啊，有一个导师跟一个啊受导的这个人啊，一对一的关系的里面，怎么样来啊特意的啊锐意的帮助他。啊，可以成为主的门徒。其实我们很多不同的材料啊，材料不是问题啊，很多材料我们可以帮助他，但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关系啊。所以以后啊，会有更多的机会跟大家来分享哈、啊、这一个意向，怎么样在万民福音堂里面啊，我们可以来推动啊这一个的意向。其实 mentoring 啊，这个免导同行的这个事情啊，不是什么新的这事情来的。如果你想想哈、啊，在圣经里面啊，在训练门徒的事情上面，其实都是啊那个啊师父跟徒弟的啊，或者那个啊服侍者跟受导者的这个关系。耶稣啊呼召了十二个门徒啊，还有啊保罗啊，他也有一个啊那个徒弟啊，门徒是谁啊？ 提摩太啊，所以我们常常都说哈、啊，那个保罗跟提摩太的啊关系啊，就是那个门徒的那个关系。反而反过来说啊，在啊圣经里面，如果你说是用一个课程的模式来教导门徒的啊，我自己还没看见啊，可能刚才读的那个经文里面那些先知门徒啊，可能有点像这样的啊，一大群人的那样啊，但很多时候啊都是。啊，一对一的啊，这样的来教导啊，来辅助啊，辅助啊那些的门徒们。所以今天啊，我跟大家来分享在旧约圣经里面的啊一个门徒训练的一个榜样啊，让我们可以来学习啊，就是刚才所啊读的啊以利亚跟以利沙的这个榜样里面啊，让我们可以学习他们的榜样，以致我们在新年里面啊立志啊要做主的门徒。我想呢，可能在旧约圣经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啊，所以这个以利亚、以利沙，有时候我们都混乱了啊，谁是谁啊，谁做了什么事情啊，所以也透过这个机会，也让大家对旧约圣经也有多一点的了解。那以利亚可能大家也听过他的故事啊，特别他是一个伟大的先知啊。为什么他是伟大的先知？因为当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有两个人出现跟耶稣一起，有一个人是谁？摩西另外一个就是以利亚所以以利亚是很有代表性的摩西他是律法的代表，而以利亚他就是先知的代表所以以利亚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先知。在他的一生的当中，他主要的工作就是向的当时北国以色列的皇帝这个亚哈王还有他后来他的儿子那个亚哈谢，就是向那这个王来责备他们因为他们带领以色列民离开耶和华神去敬拜巴利这些的偶像。最著名的以利亚的事迹里面发生的就是他祷告的时候神就叫那个天不下雨，有多久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很厉害了，你想象一下，三年零六个月都没有雨的时候那个地方那个旱灾很厉害后来过了三年零六个月以后他就在那个加密山上面就跟那些的巴利先知来斗法就是说谁可以叫火从天上降下来烧了那个祭坛上面的那些祭物的话谁的神就是真神。所以呢他们的那个巴利先知就吃自己砍自己什么呼喊什么，但是没办法没有火到以利亚的时候他要这些人把水浇在那个祭坛上面淋透了湿透了。然后他祷告呼求神的时候神叫那个火降下，不但把祭物都烧掉了，连个祭坛都烧掉了那么大的火所以他得胜了巴利的先知后来也杀了450个巴利的先知我去以色列旅游的时候也有机会上到那个加密山上面那个像就是以利亚的那个像后面的那个图片后面的就是耶斯列平原你想象一下那个时候在以前的时候，想象一下在那个加密山上面他们在斗法的时候眺望这个耶斯列的平原那一种的震撼的场面是那么的伟大但是反过来跟着他们伟大的神迹发生以后，后来那个王后耶洗别说要追杀他要一定要杀了他，不知怎么样他就惧怕了他要逃跑以利亚要逃跑逃命逃到那个罗藤树下要向耶和华来求死。那神也眷顾他神给他食物也要他休息以后他就跑到了何烈山在何烈山神给他有新的呼召他要立一些人做王还有一个他很重要做的，他要高立另一个先知来接续他的先知的位分就是以利沙。所以后来以利亚 啊，离开何烈山以后，他就高立以利沙啊做那个以后的先知啊。那以利沙就是这样，就跟着以利亚啊，就有九年的时间啊，有九年的时间。圣经里面没有提过以利沙做过什么的事情啊。那跟着要发生的就是刚才我们姐妹读的那一段了啊，就是当以利亚知道他神要接他啊，用旋风接他啊回天家的时候啊，就是发生了这一段的啊，我们要讨论的啊，分享的这一段的事情啊，就是以利亚啊要考验以利沙的信心啊，他没有强迫以利沙要接续他啊，虽然神是要高立他，但是神从来不强迫人啊要去他不愿意做的事情啊，所以在这里啊，以利亚啊要给以利沙一些的考验，看他是不是真心的要啊跟随神啊，要啊来接续啊以利亚做这个先知的啊领袖。那后来我们看见了啊，以利沙一关一关的啊都通过了这个考验啊，后来就成为了伟大的啊青出于蓝的那个先知啊。好，我们来看看以利沙的榜样啊，他有什么地方是值得我们去啊学习的地方。首先我们来看啊，以利沙啊，他是一个一心一意跟随的神的人啊。当然他是一心一意跟随啊他的师父啊以利亚，但其实因为他知道以利亚是跟随神的人啊，所以也是说他是一心一意来跟随神的啊一个人。其实以利亚用了几个方法啊来考验他啊。第一个啊，就是他三次的啊告诉啊以利亚以利沙啊，我自己也想这样问了，以利亚以利沙啊他三次的告诉以利沙啊，就他对啊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留在这里啊，在这里等候啊。其实意思是什么呢啊，就是他去到一个地方啊，然后就叫以利沙啊，其实你可以选择，如果你不愿意的啊继续跟随我，继续要接续这个先知的位分的话，其实你可以留下来的啊，在伯特利，在耶利哥啊，在啊那些地方啊，其实都他有啊需要侍奉的地方啊，因为那里也有一些的啊先知门徒啊，所以他可以去在那个地方他也可以有侍奉。但是以利沙怎么样回应以利亚呢？啊，他啊向以利亚说啊，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啊。所以一次又一次的啊，以利亚向他考验他，他都啊要立志要跟随啊以利亚走到最后啊，因为他也知道神啊很快要把他的师父啊要接去了啊，所以他一定要啊，跟着啊，以利亚啊，所以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决心啊。当我们要跟随神的时候啊，我们需要有啊决心啊，有这样立志啊，来跟随神。其实这几个地方啊，这个吉甲啊、伯特利、耶利哥、约旦河，其实也有一个属灵的一个啊意思在里面的哈、啊。当然，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没有明说啊，但是这些地方大家也需要明白它背后发生过的一些的事情啊。比如说吉甲是什么地方，吉甲就是他们啊在离开埃及啊要进入迦南地以前啊，就是在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啊受割礼啊，有一个意思啊，吉甲的意思就是上帝把在埃及的羞辱滚去了啊，就是好像我们今天基督徒啊，我们信了主以后啊，我们的罪啊，神主耶稣已经把我们的罪啊罪债已经还清了啊，就我们的以前啊是怎么样的啊都不重要了啊，在基督耶稣的里面我们是新造的人啊，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啊。然后他们走到伯特利啊，伯特利是什么地方，是雅各与神相遇的地方啊，意思就是神的殿啊，是天的门啊，在那个地方啊，雅各与神相遇啊，也是他经历神的开始。对基督徒来说啊，我们信了主以后啊，也不能停留在单单 信主的阶段，好，我们需要经历神，我们需要去跟随神啊，侍奉神。好，第三个地方啊，耶利哥啊，更明显了哈，大家留意在约书亚记里面的啊，他们进入迦南以后，就面对这个耶利哥的这个城啊，很坚固的一个城墙啊。那神怎么样啊，把耶利哥城交给他们呢？啊，就他们绕着这个城啊，有七天是吧？一天第一天一次，然后再到了第七天，然后绕七次，然后呼喊城墙塌下来啊，可以说是完全是神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啊。所以耶利哥代表了一些的坚固的营垒，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有很多坚固的营垒啊。我们信了主以后啊，不是说你因为信了主你立刻就变成了一个圣人啊，什么罪都不犯。有意思是我们以前啊根深蒂固的一些的事情啊，无论是一些的习惯啊，或者一些的信念啊，就是也需要我们啊把这些的坚固的营垒啊，要把它来拆毁啊，靠着神的能力。最后约旦河是代表了复活啊，死亡和复活啊，所以啊在约旦河的地方，他们常常在那个地方就有这个敬礼啊，在那个地方啊。所以基督徒的人生里面这里也有一个属灵的意思啊，就是我们需要不单是要信主啊，我们也要跟随主啊，走这条成熟的跟随主的这条的道路啊，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啊可以更加的来亲近神啊。所以以利亚跟以利沙啊，他们一直的没有停留在基甲，一直走到约旦河啊，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好，下一个以利沙他不单单受到师父给他的考验啊，其实其他人对他也有一些的说话啊。刚才我们也读到了在这些地方在伯特利，在耶利哥这些地方也有一些的先知门徒这些人究竟是什么人来的好像看他们也不是什么先知他们的信心简直就好像也不见得很有信心的人是吧？你看后面你就比较了解更多了就是先知门徒其实就是一些跟着先知的人当时以利亚有很多人也是可能是牧民吧仰慕他所以就跟着他这是先知门徒不一定是有神的呼召的。你看他们的信心，有时候你简直就觉得他们根本就不太认识神所以他们只是一些跟着先知的这些人所以当时在伯特利有这是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然后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们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其实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是连这是先知门徒都知道以利亚他的师父要离开了。他这样的问以利沙究竟有些什么的意思呢你是真的问他你知道不知道吗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你的师父很快要离开了，他离开以后谁是要接续他，就是你了，你真的成吗？你真的行吗你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能力吗？其实是对他来说可以说是一个挑战但是以利沙他们不听人的说话他只是要专注的要听神的说话所以他对这些先知门徒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我知道我要听神的呼召，神要我做我做不是因为你们不是因为你们的挑战或者你们的质疑影响我的决定所以对一个门徒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不要单单听人的声音我们需要寻求神，我们需要多祷告看神怎么样来带领我们要专注在我们的跟随神在侍奉的上面。第三个我们学习以利沙的地方就是虽然他们来到了约旦河其实还未完成这个接续的使命以利亚继续给他一些的考验就是还更难的考验。 当他们来到约旦河的时候，以利亚他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然后二人就走干地来过，就过了这个约旦河。其实我也去过约旦河，在旅游的时候，约旦河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样的，那么宽那么广那么深的那些的河，其实有些是很短的，很窄的一些的河，不是长江王河那种，大家不要想是那种。那其实我们想，为什么以利亚要用衣服要打水，然后约旦河分开，然后他们要走过去呢？我肯定如果他要过去过约旦河的话，一定有其他的方法可能就是这样过去可能什么堕水是吧？堕水过去涉水或者说可以坐一条船呢，有五十个人在那里坐搭一道桥，坐一条船，不是什么难的一个事情是吧？为什么他要这样分开约旦河然后两个人过去了，要展示一些他的能力吗？有没有想过我想其实以利亚这样做主要是为了以利沙主要是为了要教导他或者是提醒他，就是说我现在神的能力帮助我我们现在分开那个约旦河的水，就好像以前摩西分开红海那个约书亚也分开了约旦河。现在我们过去以后，有一天当你要继续做先知以后，当你回来要过再回去过约旦河的时候，你要行同样的神迹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有没有这样的胆量勇气你要接续这样的一个位分所以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挑战我们听了很多人一些的很奇妙的事情有些人行神迹奇事，听的时候很兴奋是吧？但有一天如果我跟你说你有一天你要做一样的神迹，你想你会怎么样？我说我一定不能我怎么可以做呢所以对以利沙来说这是一个挑战。另外一个以利亚也问他在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只管求我。其实这也是一个考验就是好像今天如果朱标传道来问你某某弟兄你可以帮助我们教主日学或者来我们的敬拜队你有什么事情你只管求我你会怎么说我想大部分人都说不要了，不用客气了你继续做就好了你不要搞我了所以其实这不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特别在以利沙来说，如果他回答错了会有什么问题第一，就算他真的希望做先知，他就得不到真正的能力了如果他要求的是错的话第二，如果他回答的是很不合理的比如说如果他回答哎呀以利亚我就跟你回到神那里吧，那他也不能做先知了所以这一条题目不容易答不容易回答他回答了而且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一个答案我们等一下分享他的回答是怎么样但是他回答了以后也不是说就可以得到因为他回答以后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这个不是我们中国人的那种难得当然也有这个有一点点这个意思但是这个难得的意思就是很难很难得到为什么很难得到因为这不是人可以给你的是神给你，还是要按着你的信心，按着你追求神的心来给你，你的动机给你所以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很难得，但是如果你看见如果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你就可以得到，但是你看不到的话你就得不到了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不单单是我 啊，也不单单是神啊，也要看你啊怎么样啊，在我们侍奉的生命当中也是这样啊，我们不能单单求神，你给我能力，你给了我能力，我就侍奉你，不能这样的啊，神要看你有没有一个愿意顺服的心，你有顺服的心，神要给你能力啊，所以这个次序我们不能啊，不能啊混乱啊，在门徒训练的当中啊，我们也需要啊这几方面啊，因为我们也常常面对不同的拦阻啊。首先，如果我们要做门徒的啊，我们首先要面对的是我们自己的啊里面的价值观，你怎么样来啊使用神给你的啊恩赐呢？或者说啊，神给你的时间，神给你的金钱，你怎么样来使用呢？啊，我们是啊，把所有的时间和金钱只是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吗？还是我们愿意每天啊腾一些时间出来啊，我们每天的灵修、读圣经、亲近神，每个礼拜我们一定啊去了教会里面，我们要去敬拜神。啊，我们要小组里面，我们跟弟兄姐妹啊一起的有生命的交流，你愿意这样的励志吗？啊，还是我们啊就没关系的啊，我们就哎愿意做就做，有时间的做哈啊不太累的时候就做哈、啊，这样的心智啊就很难啊很难可以做主的门徒。第二个做门徒的拦阻啊，也是出自啊其他人的啊，就好像以利沙啊一样的。有时候甚至是我们的家人啊，我们亲爱的家人啊，有时候也可以成为我们的拦阻。特别是如果啊我们的家人是还未信主的啊，有时候他们也会拦阻我们啊，你星期天要去教会，哎呀不要去教会了，我们去点心好了，哎呀睡了那么疲倦啊，还是不要去了啊，有时候会这样的啊，甚至有时候他们会以为你是一个宗教的狂热者啊。啊，你就不要那么狂热，人家信就信，信就可以了啊！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金钱呢？啊，有时候可能是出自啊家人的啊拦阻。第三方面啊，有时候啊，我们也面对不同的啊这个的考验啊。信了主以后，就算你是爱主的人，我们同样会遇到生命里面啊很多的挫折。啊，有时候会啊灰心啊，有失望的时候，可能是侍奉里面的一些的挫折，可能是人际关系里面的啊，甚至我们自己也会啊受试探，有犯罪的时候，啊，所以要做主的门徒啊，我们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依靠主啊，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这是很重要。我们看以利沙他怎么样回答以利亚的这个难题啊。就是说你要我为你，你要我给你啊什么啊，为你做什么，他怎么样回答啊，他说啊，以利沙说啊，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这个回答真的啊很有智慧是吧，啊就好像啊所罗门王，这个大家记得了，所罗门王当神说你要我给你什么，好啊于是你可以管制这个国家的时候，所罗门王要求什么？智慧。他没有要求金银，没有要求啊兵马，反而他要求智慧。啊，所以这是最有智慧的啊一个回答。以利沙也是一样啊，当他这样回答的时候啊，他对以利亚说啊，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这里有什么意思呢？第一个意思啊，就是他明白究竟什么是最重要的。他知道他不是啊跟着这个师父啊，这个师父所做的不是他本身的能力，而是感动他的灵啊，是神的灵的能力。所以他要求的啊，不是以利沙你为我做什么，而是感动你的灵啊，要感动我。所以很重要的哈，在门徒训练的当中哈，我们不是啊跟着那个师父他有什么的特别能力啊，而是我们要学习他跟随主的那个榜样啊，我们要跟主的关系是最重要。但第二个我们也要问的哈，为什么以利沙要说感动你的灵要加倍的感动我呢？那是不是他有点的骄傲呢？或者说他是很贪心呢？啊，以利亚已经很伟大了哈，那你要他要加倍的感动，
有没有想过啊？
为什么他要这样说呢？是他骄傲啊，或者是贪心吗？其实是刚刚的相反，其实是代表了他的谦卑啊，还有他对啊师父的啊这份的啊敬佩。因为那个时候啊，以利亚侍奉的时候啊，跟着到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的环境比以利亚的时候的环境啊更加的啊恶劣。那个时候的政治啊腐败啊更加的厉害啊，所以以利沙他知道啊，如果他要做先知的这个使命的时候，他需要更多的能力。如果他的师父啊已经那么有能力的人啊，他都要啊都要更那么的跟随神的倚靠神的时候，他这样的软弱啊，面对这么更大的挑战的时候，他需要更大的圣灵的感动啊，所以他这样的要求啊，这样的回答啊，不是代表他贪心或者是啊骄傲，反而是因为他啊要希望可以啊为神可以做好这个事情啊，所以他就要加倍的啊叫神的灵加倍的感动。那以利亚也说了啊，不是我可以给你的啊，是你要自己啊，你要专注。你要看神的工作。那后来当他们行走的时候啊，忽然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啊，那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啊。圣经里面明说有这样的说话啊，说以利沙看见，像刚才不是说吗，你看见就 得到啊，你看不见就没有，但是以利沙看见了啊，意思就是说他真的啊专注，现在他可以啊得到神给他的圣灵的感动啊，给他。后来啊，以利沙看见以后，他就说啊：“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啊，他那个时候其实他心里面啊还是很多犹疑的啊，因为他这个时候以利沙啊离开了啊，他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他这么有能力，现在他离开了，那我怎么办？我还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啊！虽然神应许他，但是他还不知道啊，所以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呼喊啊，好像是很绝望的啊。以后再看不见以利亚了，于是他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半啊，这代表了他对师父的啊这个哀痛啊，因为他离开以后都看不见他了。啊，他跟随了以利亚服侍他9年的时间啊，现在忽然他就啊乘旋风离开了，这也代表了他一个谦卑啊，他撕裂自己的衣服啊，然后就拿了以利亚的啊那个外衣啊，继续的来啊做工啊，跟着啊就承担了这个使命啊，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就回去站在约旦河的啊河边啊。啊，这个图画呢也有一点的争论啊。有些人说以利亚是乘那个火车火马啊，在上了天上的哈、啊。也有人说其实不是火车火马啊，圣经里面只是说那个火车火马是隔开他们啊，他是乘旋风啊回去的啊。那就在那个争论的没所谓了，他是以利亚是不是在地上死去的啊？他是被神接去的啊，那个是最重要。谈到圣灵的感动啊，我就啊要跟大家来分享一首的诗歌啊。啊，我不是要大家今天唱啊，但是这是一首我很喜欢的一首的诗歌啊，就是愿那灵火啊复兴我啊，大家应该听你就知道了啊，愿那复兴我的灵火那首歌啊。这首歌啊的作词和作曲的啊是杨伯伦啊博士。啊，他是啊广东新会人啊，是我的老乡，我也是新会人啊，所以啊他是广东新会人啊，但是后来他就去了上海啊来啊居住啊，而且呢就啊在那个啊上海圣约翰大学里面那个化学系啊毕业啊，但是他神呼召他啊，他就没有做那个化学那方面的工作啊，他就全心的一心一意的来啊跟随神在圣乐方面啊来侍奉神啊，所以他是一个啊在华人教会当中一个很著名的那个圣乐的啊作曲家 啊，写了很多很美丽的啊一些诗歌啊，其中一首就是啊这首的啊愿那灵火复兴我这首诗歌。这首诗歌也有一个故事的啊，就是在啊1956年的时候啊，他在上海那个地方啊一个教会里面，就是岭南堂的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啊写的一首歌啊，那时候弟兄姐妹叫他写一首培灵的诗歌啊。但是那个时候他的会众很多都是老人家啊，就是我们喜乐主的那种啊，都是老人家啊，所以他就写了啊，那个时候写的时候就写的要很简单啊啊，要很啊很短的啊，因为老人家你不能太多的啊那些变化啊，所以呢他开始写的时候他只是写了上半部分啊，所以这首歌是这样的啊啊，所以他只是写了到啊，起初的爱心啊，信心和处事，我愿悔改，重新再得着啊，那个部分啊。但后来他啊，从上海去了香港啊。那你知道香港是什么的一个社会啊？哈、啊，香港的社会是一个非常啊商业化的社会啊，什么都讲钱的啊，钱啊。所以那个时候他看见那个啊香港信徒啊是那个社会的情况的时候，所以他后来就加了下面的那个部分啊，就要提醒啊弟兄姐妹啊，在这样的啊这个环境的里面啊，我们要怎么样啊来警醒啊，不要忘记啊神的恩典啊。所以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啊，愿那复兴我的灵火，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起初的信心啊，上面是希望啊，更就是爱心。何处失落？我愿悔改，重新再得着。少了一个字哈，啊，在开始第一个啊，在明媚的春光里，幸福的生活中啊，我们陶醉欢乐啊，忘记了主的恩典，在稳妥的事业里啊，迷人的笑声中，我们游戏沉迷，也忘记了主的恩典。但是在应该是怎么样，在艰苦的岁月里面，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啊，我们要祷告，要警醒啊，不要把主的恩典来忘记。当神的灵要感动我们的时候啊，我们是要学习这一首诗歌里面的啊。如果我们已经失落了爱主的心啊，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主的面前啊，思想主的恩典啊，再一次的立志啊，我们要来跟随主。好，跟着以利沙给我们学习的榜样啊，就是他是一个青出于蓝的一个使徒。怎么这样说呢？后来以利沙他啊回到约旦河，刚才不是说他有这个考验吗？他回来约旦河的时候，他要过河，那他怎么办呢？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啊，然后问说了哈，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他不知道神在哪里吗？神啊，你在哪里了？有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一句说话的意思啊啊，背后的意义啊，就是说耶和华神啊，你是以利亚的神，你也会同样的与我同在吗？就是当我打这个水的时候，水会分开吗？那不是我的能力吗？又是神的能力吗？啊，神迹不是人的能力啊，神迹是神所行的啊。所以当他打用外衣来打啊打这个约旦河的水的时候啊，他的所问的问题就是神啊，你要与我同在啊，让以利亚的感动，以利亚的能力，以利亚的灵同样的与我同在。神印证了他的应许啊，所以他打水以后啊，水左右分开啊，所以以利沙就过去了啊，所以神给他有印证啊，他真的可以得到感动以利亚的这个灵。到了过了约旦河以后啊，就是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啊，也啊看到他的时候啊，也说啊，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然后他们就俯伏下拜啊，来啊向以利亚啊以利沙啊来也印证啊神给他这个先知领导的这个啊位分。也后来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真的看见了。啊，以利沙所行的这个侍奉，真的可以说是比以利亚啊是更加的伟大， 大部分的圣经的学者啊也同意啊，就是以利亚、以利沙啊，他是一个青出于蓝的、胜于蓝的啊一个的先知啊。为什么这样说呢？以利亚的侍奉啊，他是好像是一个独行侠那样的啊，一个很猛烈的啊和那个先知啊，指责人啊，常常叫火从天上降下来啊。但是他的侍奉主要是向王啊，跟当时在北国的那个百姓啊。但以利沙的侍奉啊是更加的广泛啊，以利沙不单单是向王帝啊责备。他的侍奉常常是像这个社会啊，像一些的平民啊，更加的普及化啊。而且以利沙的侍奉的范围也更加的广泛啊，不单单在北国，在犹大，在这个什么北国以东亚兰这个地方都有他的啊。其中一个，比如说大家记得一个乃曼将军啊，他就是外面的外国的将军来的啊。所以以利沙的侍奉比以利亚更加的广泛。以利亚行了七个神迹，有些人说八个、七个了，不重要啊。但是以利沙行了双倍的神迹啊，14个神迹。所以我们真的看见啊，感动以利亚的灵啊，真的是加倍的感动了以利沙。他所求的，神真的啊是给他了。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个人的经历有些人可能会认识张家齐牧师他前一两年在恩典福音堂做粤语堂的牧师现在他回去瑞士我等一下我也问希望大家为他的家庭来祷告。其实在恩典堂开始的时候199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未信主但他就来到恩典福音堂很快他就信了主，也很快他就受洗了他也很投入在教会的侍奉的当中什么东西他什么事情他都有参与很忠心的一位的弟兄。那时候恩典堂我们有一个青出于蓝的一个玉兰的这个门徒训练的我觉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运动就是说你要找一个我们叫做肥人FAT 肥人要训练他做门徒当然不是说胖人不肥人不是胖人什么叫肥人呢这 FAT 就是非F 就是 faithful 很忠心的这叫一个人A就是 available 他愿意也有时间去学习做门徒的然后 T 就是 teachable 受教的不是你说什么他就反驳你的他有一个受教的一个心的这样一个人这样的肥人那他真的是一个肥人虽然他不是很胖但是他是很忠心很愿意很受教的一个人所以后来我们就开始了这个保罗提摩太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其实做保罗不单单是要栽培你的提摩太他的灵性我们也是关心他的那个生活还有那个婚姻也是我们需要关心的那个时候我结了婚大儿子都满月了他比我应该大3年左右他还未结婚所以我也也为他有点的担忧怎么办呢有当然也在教会里面也尝试一下撮合是撮合吗撮合撮合不是错的就是介绍一些姐妹跟他希望可以神带领希望可以他们可以发展结婚但是他好像没有什么的不着紧的那样的一个人原来神有他的计划后来他去了美国塞南市的基督工人神学院里面读神学就在那个神学院里面就认识了他的后来的太太就两个人后来毕业以后就去了瑞士后来又去了南非去做宣教 大概两年前他就回到多伦多就在恩典福音堂做粤语堂的那个牧师那我们在过去的20多年的里面我们虽然他在瑞士南非，但是每一次他回来在多伦多的时候我们都会有有见面有生命的分享交流所以门徒训练不单单是一个灵命的栽培而是一个生命的关系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一个关系刚才我也说了希望大家为他的家庭来祷告因为大概一年多前师母他发觉有这个癌症因为他是瑞士人他在多伦多还不是移民所以他没有那个医疗的保险所以他就要回到瑞士接受治疗所以后来张牧师跟儿子也回到瑞士了所以他们现在在瑞士就要陪伴他的太太要接受这个治疗所以大家为师母健康来祷告求神医治他所以张牧师Danny他肯定是一个青出于蓝胜于蓝的一个基督徒虽然我曾经有一段时间陪伴他帮助他但是后来神更使用他的侍奉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新一年的里面我们立志我们都做主的门徒不单单是我们自己要做主的门徒而且我们也有神的给我们的呼召我们愿意成为别人的那个保罗成为别人的导师也帮助其他人让他们都可以成为主的门徒就好像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榜样的当中让我们一起的在新一年里面我们都一同学习做主门徒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因为你是配得我们一切的称赞荣耀主啊你要求我们要跟随你也要求我们要做主的门徒要一心一意的来跟随主主啊你也给我们有这个使命就是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主就给这样的一个使命深深的放在我们的心中主啊让我们自己就可以就做你的门徒紧紧的跟随你学习你的话语也给我们帮助身边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也帮助他们以致我们一起在主里面一起的长进我们将万民堂国语堂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求你带领我们感动我们这感动以利亚感动以利沙的灵同样的今天感动我们每一位在新一年的当中我们更加的紧紧的来跟随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